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了这个题目呢，叫做神的心意，或者讲神的心。到底我们对于神的心有怎样的一个了解呢？我们的神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他的心跟我们的心一样吗？答案当然是不一样的。然后因此呢，今天下午就让我们尝试从这个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三章第十一节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从当中我们就更加了解，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学习按着他的心意来过活。上个主日呢，我们讲到的这个以色列人，当耶稣亚还有那些跟耶稣亚在一起的那些长老呢离开世间之后呢，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不认识耶和华，那么他们就离开了神。那你看第二章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诸巴利就是那些外邦的神哈，就是外邦的神。那么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周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那你就看见从这里你就稍微知道神的这个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你发现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不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表现什么？发怒啊，发怒。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讲这个发怒是出于一种忌邪之心啊，忌邪之心。那英文当然你看是 jealousy 啊， jealous， 忌邪之心。就是神呢，他不喜欢他的儿女呢去敬拜别的神，不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呢，这些百姓以色列人是神后边从这个迦南地呢，从埃及，所以从埃及地呢把他们领出来，那么跟他们立业，所以这些百姓呢是属于神的，他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呢都要归给神，他们要单单的来敬拜这位神，他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他们敬拜别的神呢，神就会什么？就会有那种发怒。这种怒气呢，是因着一种忌邪，神震怒，神不喜欢，不是神的心下载，乃是神呢为着什么？为着以色列人百姓的好处，明白吗？他为着他们的好处。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好好诚诚实实的来敬拜耶和华的话，神就按着他所应许在他的那个约当中呢，就很好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各方面都有神的特别恩典，然后让他们的这个土产能够有丰收，让他们的牲畜呢也能够继续的这个繁殖，都是蒙到神的特别的赐福。但是呢，如果他们去敬拜这些别的神的话呢，结果呢，他们呢会遭到许许多多的祸患，许许多多的祸患。那所以为什么神呢要特别的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去拜别的神，你们拜别的神是我所不喜欢的，是为着你们的好处啊，为着你们的好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忌邪之神。如果你看出埃及记34章14节，不可敬拜别神啊，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信主耶稣，神就要我们的一心一意的跟随他，没有 说可以一只脚大两只艘船的这位事的。当你说你要跟随主耶稣，你就完完全全跟随主耶稣，你就把以前的那些偶像，你所谓的那种神明，把它放掉。你不可以说又拜啊，又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啊又敬拜偶像，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祭邪就是他是真物，真物人敬拜别的神，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他要赐恩福给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而这个这祭邪之心呢、啊，是一种排他性的。排他性的是 exclusive 啊，只有担当罢了，不能够容纳别的。你不可以说哦，神啊，为什么你的心这么狭窄？为什么不可以容纳别的神？不可以的。通常我们就想说，我们以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夫妻，那当一对夫妻呢，他们结合在一起，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呢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太太呢跟另外一个男的什么搞在一起的，对不对？当你看到你的太太跟另外一个男的很亲密的时候，很自然的丈夫的心里就会有那种嫉妒的心，就是嫉妒的心，因为这个太太是属于我的，只能够跟我什么跟我有亲密的关系，不能够跟其他男人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如果他跟男人有亲密的关系，他就毁坏了那个婚姻，他就毁坏了两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毁坏了什么这个家庭，可能会闹到离婚，而且也可能会得到一种所谓的那种性病等等。那所以为了要保护他，自然而然会有那种嫉妒的心，所以这个是排他性。那照样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是这样，神就是要我们完完全全的爱他，他不要我们心中有另外一个神，他不要我们有另外一个神。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另一个所谓的这个偶像。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呢？你看以色列人，当他们忘记了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就专专的什么拜这个偶像，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是把神忘掉了，他们跟那个呢是完完全全的投入在当中，投入在他们的这个敬拜的仪式，投入在那种犯罪的那种的仪式等等，以致惹到神的这个愤怒。那你就想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偶像，有没有任何东西呢把你整个心呢夺去，以致你完全的没有想到这位神，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我相信如果你细心的思想一下，一定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呢占据着你的整个心，你完全的没有想到说有这位神啊，有没有说心里说我还想继续的跟这位神亲近吗？你想有时候我们的嗜好，我们的爱好，求神怜悯，有时候我们的爱好能把我们带得很远很远，不是讲我们不可以有爱好，不可以有嗜好，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把我们带到你都不想亲近神，你都把神所托付的东西呢都给忘掉的话，啊，那个你要注意了。当然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你自己的伴侣，或者你的家庭，或者更重要的是常常我们遇到是金钱，你为了要赚取更多的金钱，你就把神放在一边，有时候甚至不要来啊敬拜神，有时候甚至呢你不要没有想到说要以神有那种的这个独自的这个时间，那就灵修的时间，你要注意啊，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了，可以做 你可以有爱好，你可以有家庭，你可以有金钱，但是呢，在追求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呢，当他把你慢慢拉掉，你完完全全的投入在当中，而你把神的东西呢忘得一干二净，你都不想来敬拜，你都不想亲近他，你都不想祷告的话，你要提醒自己，我是否在敬拜另一个偶像？那这个我们要注意，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有时候你会为着你的一些病痛，你一直在现在当中，哎呀，这个是我啊，我很辛苦，哎呀，我很可怜啊，我怎么样解决我的这个问题？你把自己陷在当中，于是呢，你不能够亲近神，于是你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求神把这样子的一些偶像一个一个的拿掉，你的心和我的心都必须要是一个有神在当中，有神在里头居所谓的，是一个愿意来亲近他的那一个心，愿意亲近他的。任何时刻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你都愿意说我要祷告了啊，不要说当教会说或者一些弟兄姐妹说来我们一起祷告，你心里有那种哎呀，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祷告有什么好处啊？你就要注意了，你要注意了。如果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读什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价值？啊，这个表示说你对神的话语你不珍惜。当你不珍惜、不爱惜神的话语，间接点表示说你也不爱这位神。你爱神，你自然会遵守他的命令，你自然会听他的话语，你自然愿意的读他的话语。那这些都是一种迹象来的，求神帮助，求神帮助。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神绝对不要我们心中有任何的一个偶像。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求神是怜悯我们，有时候呢不知道那个偶像在里面占了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这个地位。所以呢，神又在这个生命记四章23-24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什么？烈火，是忌邪的神。那这边讲的神是一个烈火， is a consuming fire， 表示说神能够烧灭，能毁灭掉。神不要任何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神能够把这些以色列人完全的毁灭掉，那是神有怜悯之心。而神呢，就是那样，他不愿意我们心中有任何的这些偶像，也是夺去神应该有的这个地位。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神愿意施恩给我们的，但是呢，因着偶像，我们常常失去了这一些福分。但愿神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一个管教之心。你看第14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交赋予视为周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那里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遭遇。当他们不愿意信从，不愿意跟随这位曾经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神，他们宁可去敬拜这些迦南地的这些神的时候呢，神就用各样的这个灾祸来惩罚他们。因为这一种是显示出他们的时候，他的悖逆。然后在神的这个立约当中呢，神就说，如果你不跟随我，你所得到的就是一种灾祸，因为你不要那个赐福的这个神， 你乃是要敬拜那个虚假的神，虚假的神所带给他们的是一切一切的什么灾难，一切的这个不顺利。但是呢，神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信主的人，那我们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但是却置之不理的话，神呢会管教我们，不讲刑法，神会管教我们这一些人，这些信徒，就好像神怎么样的惩罚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的管教。希伯来书12:5-6，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所以信徒们，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故意的违背神。神说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我，但是他们却不听神这样的教导，硬着心去敬拜这些偶像，以致神呢惩罚。那对于我们信徒，神却要什么？却要管教。你说管教就管教了，没有相干的，还有管教是哎呀这些小事情。不的，当神管教的时候呢，那管教呢是很疼痛的，它的后果呢是很严重的。哦，你不要神管教。如果一个信徒他知道明明要爱主，要跟随主，他就故意他去远离神，跌倒去爱世界，神就用很严厉的方法，用了很重的这个鞭呢，鞭他，他才知道痛，他才会回来。那就拿那个大卫为例子，大卫是一个行神旨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很出名的这个大卫王。但是呢，圣经里面就是记着他其中一样的罪，就是他犯了什么？犯了一个奸淫的这个罪。那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杀了乌利亚，就杀了一个人。他为了要遮盖自己的这个淫行啊，他就去杀了一个人。那么他就心中一点的悔改都没有，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没有人知道的啊，我完做得干干净净，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呢，神呢就透过先知拿单去揭露他的这个罪行，然后在揭露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神呢以很严重的方式呢来管教他。他杀了一个人，按照立法是要还四，你偷了人家东西啊，一定要还上四倍。他杀了一个人呢，他是要还四倍。当然我们就知道他第一个失去的一个人是什么，是他跟那个妇女行淫所产下的那个婴孩，产下不久之后呢就夭折了，第一条命。第二条命是谁呢？他的自己的儿子，这大儿子啊，暗嫩呢，因为他爱上了这个他嘛，就是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女孩，而在宫中呢就有这种乱伦，因为他玷污了这个他嘛，他嘛的哥哥就叫做所以亚沙龙，后来亚沙龙呢就暗地里呢把这个暗嫩呢给杀了，这是第二条命。第三条命呢就是这个亚沙龙他呢后来呢他自己要篡位啊， 要篡位，就是要夺掉他的爸爸的这个宝座。但是在夺的过程当中呢，又被杀了三条命。最后一个就是他的第四个孩子亚多尼亚，那大儿子安嫩死了，第二个儿子呢，他圣经只记载他名，但是却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他其他的这个生平，可能已经早折了，就是很早就去世了。第三个儿子呢，就是安嫩，说安嫩死了之后，第四个就是亚多尼亚啊。这个亚多尼亚说啊，竟然我的爸爸已经这么老了，顺理成章啊，我应该是说成为王帝的，所以他自己呢，擅自呢要坐在那个王座上，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呢透过这个大卫跟他说，你要选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所以呢，后来这个亚多尼亚呢，也因着这个要夺皇权呢，也被杀了，死了，严重不严重？很严重的。然后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不要说啊、哦，我犯一些罪没有问题的。但神的管教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在犹太书第一章20-21节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该这样立下心志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的，你跟我呢，一定要常常让自己呢，遵着神的话语来行，好好的遵着神的话语来行。你遵着神的话语，就好像孩子遵着爸爸妈妈的话，你是不会错的。特别是神的话，神的话你照着走，没有错的。神的话在哪里？就是在这边，你照着走，你100%是走在正路，走在神所喜悦的这个道路上，而且在圣灵里祷告。简单的说，在圣灵祷告，说你祷告的时候，实在是要靠着圣灵，实在是按着圣灵的意思，实在是不是那种很形式化的啊，或者说就好像在自己喃喃自语的那种的，所以这种祷告不是的，实在是发自内心有那种的迫切感来祷告，是在为着一些东西呢。发自内心来祷告的这种祷告，那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一直要在神的爱中，让神的爱充满着，让神的继续的坚固着我们，那就最好。那么继续的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着我们的顺从，神怜悯，神施恩给我们，一直到永生。然后你这样子的保守自己，用神的这个话语作为围栏，用祷告来什么推动你，让神的爱呢引导着你，有神的怜悯呢带动你，这样子走这个人生道路，那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你就不需要受那些无谓的什么无谓的这个痛苦，无谓的痛苦。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相信，你在主的爱中，你在主的怜悯当中，主就会施恩给你，让你能够有这位救主来引领你。这个是第二个神的这个心。第三个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16节，你看16节，其实17节是讲说他们便极其啊困苦。那么神呢，第16节，耶和华兴起誓师啊，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在这个钦定本里面，这前面有一个 nevertheless， 就 runner 耶和华兴起誓师。你这发现到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循环。他们呢，就是他们犯罪的时候呢，去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就遭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欺压。那么他们就呼求神，神有没有听啊？神有听，神就拯救他们。所以 然而神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是的，神呢是有这个怜悯之心的，怜悯的。他没有说哦，你既然你这样子的辜负我啊，这样的不听我的这个教导劝导，那我从今以后我就不要再跟你有任何的这个交往，我跟我一刀两断。没有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心呢是蛮有怜悯的，这是我们人需要学习的。那你看这个诗篇，你看诗篇103篇，长了一点，但是你读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什么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过错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那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心，耶和华是有怜悯的。那在怜悯当中呢，不是说他就不计较罪，没有的，他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啊，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赦免我们的罪。那这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去怜悯啊，那些特别是那些敌对我们的，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呢，在当时呢，的的确确跟神呢为敌，以神为敌，在神眼前看他们呢，他们也是一种悖逆的人，但是神呢，还是蛮有什么，还是蛮有怜悯，还是蛮有恩典，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那这教导们，我们对待我们的这个敌人呢，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好像路加福音6:35-36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是的，爱仇敌，那这个很不简单了，很不简单了。那有谁以你为敌的，你会有什么感受？当然你心中有一种憎恨，你有一种心中不喜欢他的，但是这边还告诉我们，你要爱仇敌，怜悯他们，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了，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那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那样，我们的天父的心是怎么样的，你跟我的心呢也要学习，能够学习多少我们就学习多少，不要按照我们人的这个意思，我们人就说以恶报恶，对不对？我们人总是说以恶报恶的，但圣经的教导却不是的，却是以德报怨，对不对？以德报怨，爱仇敌，就好像神那样的怜悯，怜悯他的这些违背他的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不是所谓的敌人，你不喜欢的人，但是求神给我们有那种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愿意怜悯，还是那么样去爱他。那么主耶稣呢，也是在他的生命中呢，也是那样怜悯有需要的人，记得吗？当主耶稣有一次遇到一个犯了麻风的人，那犯了麻风的人说，主啊，求你接近我。主耶稣怎么回应呢？就是说像，这个是犯麻风，麻风你都不敢动了，对？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主耶稣动了慈悲的心，怜悯的心，他用手按在他身上，动了他，然后就把他医治了。那这个就是主耶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怜悯的心。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不要笑，我们不要笑，我们要帮助，应该帮助的就帮助， 就好像这个约翰一书教导我们三章，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塞住怜惜之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是的，你跟我都要有这个怜悯之心，像猪那样怜悯人，怜悯人那些有需要的，你应该帮助，你就帮助。当你怜悯人的时候，你也自己蒙怜悯了。这是很自然的。那些越把自己怜悯之心塞住的人，他的里面呢就干涸了，就是干掉了，他也不能够领受神来的这个祝福。那在这样的一个怜悯当中，你发现到神怜悯这些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呢不止一次，他是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一直下去了，一直违背神。但神有没有说啊？我不信其事实，让你自己自生自灭，有没有？答案是没有。神总是什么？很久忍耐啊，很久忍耐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学习的，很久忍耐的心。所以呢，来到这个神对待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呢，圣经就在彼得后书这么说，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那这个宽容啊，在英文的意思是 long suffering， 它原文什么呢？是叫做 macrotumia 是什么？ macro 它有两个部分， macro 跟 tumia， macro 呢是长，那么 tumia 呢是这个生气啊，不是说很长的这个气啊，不是啊，就是说要很久的时间才会生气， macrotumia。 那就是说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能够有说很久忍耐，不轻易发怒，这是神的这个本性。那来到这个罪人这些沉沦的这个时代，神百般的忍耐，让他们希望有一天呢，他们能够什么相信神。那我们也要这样，如果我们有一些亲戚或者一些朋友，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跟他传福音一年又一年，但是他们还没有相信，我们心中呢有时候会什么会灰心，我们想说哎呀算了，不用为你祷告了，我为别的祷告更加好。这边是教导我们，不，神是那么样很久忍耐的对待这些罪人啊，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的，继续的围着他们祷告，不要放弃。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人呢，会惹你生气的人，很容易惹你生气的人，求神给我们有那种像神那种很久忍耐的心。那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刺到神的这个心呢、啊？但是神还是什么很久的忍耐，没有把他们一时之间把他们毁灭。那你跟我呢，学习有很久忍耐，忍受、哦、神把那个人放在你跟我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可能就要训练我们，训练到我们呢能够忍受任何的这个打击啊，任何的这个对我们觉得不良或者我们不愿意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能够忍受、哦、像神那样宽容。最后一点，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呢是要转祸为福啊。你看啊，在这个第三章这边第一节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株，唯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以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神呢，因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除掉这些迦南人，神就任凭他们，好，我就让你们跟这些外邦人存在一起。其实呢，圣经给我们有三方面，为什么神要留下 这些迦南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第二章那边啊，第二章那边第三节啊，这是第二章三节。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你们将他们呢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啊，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原因，这些人的这个神呢会成为他们的这个网罗，成为他们肋下的这个什么的荆棘啊，一直会哎呀影响他们，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败坏。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要试验他们，试验他们。其实试验呢是可以在这个第四节那边哈，要试验他们，看他们肯不肯遵守神的话。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当然要让他们学习什么，打仗啊，打仗哦。当他们留下这些迦南人的时候呢，啊，他们就有机会呢跟这些迦南人一起的作战，一起的作战。所以呢，本来这留下来这些人呢，应该是好像成为他们的祸患，但神呢却把它转为什么？转为他们的祝福，让他们能够学习什么？学习作战，有那个作战的这个经验。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就是那样，完全完完全全的是为着你跟我的好处。那即使在这个失败当中啊，神也会把它转为我们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一句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呢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不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当然如果我们犯错，我们失败，我们就要遭到应有的这什么管教，也要承受他的什么后果。但是神却能够把那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这个遭遇，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失败，转为一个对我们有益处的。一个例子我能够举出的就是这个参孙。参孙，你记得参孙呢，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啊，也是个大力士来的啊，可以说在这世界上是最有力的一个人。但是因着他邪荡之心啊，他好色之心，他有一天呢就被那个非利士的这个女孩子呢给出卖了，他就被这个非利士人抓去，然后把他两只眼睛什么挖出来，就挖出来，然后就而且又把他头发呢已经剪掉了，那就关在什么，关在监牢里面。那按理说，如果你跟我是参孙的话，我们就因从此呢就消失在世界上，可能就在这个监狱里面、监牢里面就死去了，对不对？就死去了。那但神呢，却把这个事情呢扭转过来。那有一次呢，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要庆祝，哦，他们就把这个参孙呢带出来，要戏弄他，看他啊，我们的神把这个参孙呢交给我们了。那参孙呢，他靠着神。就在最后的一刻，他祷告神说，给我力量，让他能够有力，能够把那个柱子啊把它拉下来。那果然神就给他答应，他就把那个柱子拉下来。当天呢死的人呢大概3000多个人，甚至说他死的时候呢比他生的时候所杀的人更多。那当然他的这个是一个以悲剧来结束。但是呢也是说，既然神呢要透过这个参孙呢来杀这些非利士人，所以呢虽然参孙被侮辱，然而呢他还是让参孙呢能够在最后一分钟能够把敌人呢杀了好多。所以呢在凡事上，无论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事上，你都知道说神在引领，神会把一切的东西呢都转为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当然还有我所说的，如果我们故意的犯罪，神会管教，而且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痛苦，但借助这个痛苦 可能你就能够帮助那些一些其他的人，对不对？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但是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悔改，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神的心呢，就是总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这是神的心意。神是一位祭邪之神，他的心不是狭窄，他的心是要为着你的缘故，为着保护你，保护你，免得你被魔鬼、被那恶者所引诱。当你被魔鬼所引诱，当你被那些偶像所引诱，当你被世界所引诱的时候，你失去的比你得到了会更多，你会失去神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分。所以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爱你，他也是管教的神，因为爱的缘故，他必须要管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让神呢做不需要的这个管教，我们尽量的保守自己在神的什么爱中，在神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仰望他的恩典。那怜悯之心，神是怜悯的，神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塞住我们的这怜悯之心啊，他跟他讲一次，跟他讲两次啊，算了。那神不是，神继续的有怜悯之心。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一点点了，不多了啊。他母亲呢，比较有怜悯的心，我们可以向神学习，即使他得罪我多少次的话，我都不在意，继续的有怜悯，继续有那个很久忍耐之心。那么神呢，会把一切的祸呢，转为我们的祝福。只要我们肯来到他面前，依靠他，仰望他。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这位神呢，是爱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儿女，他特别的照顾我们，他特别的眷顾我们的。所以呢，你来到他面前，你相信他，他一定会引领你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地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虽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稍微知道你的心，你是怎么样的，对我们是如何的怜悯，对我们是如何有这个疼爱之心。主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体恤你的心。主啊，让我们不随便得罪你，免得遭到你管教的这个鞭打。哦，神啊，你叫我们能够常常的爱你，因为你是那位祭邪的神，你是那像烈火那样。主，叫我们要谨慎，叫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这个星期的这个生活，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心意而过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